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总理周六参加澳美印日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联邦政府提供半价机票支持旅游业，美国推出该国历史上最贵单项法案，欧洲药品管理局今日决定是否授权强生疫苗。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维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在摔倒受伤后仍在重症监护室，医生尚未决定是否需要对他的脊柱损伤做背部手术。阿尔弗雷德医院重症监护负责人史蒂夫·麦格劳林副教授表示，州长感到身体舒适，疼痛得到了很好控制，目前还没有做手术的计划。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昨天在悉尼的 St. George 医院接受了第一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同时接种的还有新州卫生部长阿扎德和首席卫生官钱特，他们将在12周内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目前全新州已有27000多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其中不包括养老院老人和工作人员。贝瑞·杰克连表示，州政府将能在全国接种计划头三周内完成35000剂注射的目标。
We know that when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vaccinated,
一旦绝大多数人口接种疫苗，这将提高实施解除疫情管制和重新开放边境、恢复国际旅行的能力。在不久的将来，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最大障碍将是我们向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能力。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部门也表示，无需对当前全国疫苗接种进度落后的问题感到担忧，并强调一定能在今年十月底前完成目标。某参议院委员会将要求首席卫生官保罗·凯利和卫生部秘书布伦丹·墨菲就当地新冠疫苗接种进度落后一事回答问询。目前全澳已有10万多人接种了首剂新冠疫苗，仍远低于政府承诺的目标。政府此前承诺在三月底前让400万人完成两次接种，并且至少在10月底前让成年人完成首剂接种。凯利和墨菲将出席参议院疫情响应委员会的听证会并回答问询。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将于本周六同美国、印度、日本领导人共同参加四方联盟安全对话峰会。四方联盟成立于2007年，旨在加强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而此前峰会皆有四国外交部长出席。尽管四国都否认这是一个有关地区间安全事务的正式联盟，强调这只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为维护地区间共同规则而定期举行的会议，但在中国迅速崛起之际，国际社会也希望该联盟能够采取更多行动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战略挑战。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的迈克尔·舒布里奇表示，中国实力的增长从一开始就成为被关注的问题。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地位对于美国至关重要，所以说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深受其害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中国日益彰显的自信以及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引起了美国总统拜登自执政以来的关注。今天，莫里森政府将公布一揽子旅游支持计划，政府计划在国际尚未开放期间帮助消费者购买半价国内机票，以促进国内旅游业。近80万张折扣机票将是价值12亿元旅游和航空支持方案的重点。80万张半价机票项目将在4月至7月期间推出，目的地包括黄金海岸、阳光海岸、凯恩斯、惠森迪岛、朗塞斯顿、布鲁姆、维多利亚地区、梅林布拉和袋鼠岛。政府的这一项目还包括为航空公司拨款，帮助其在国际航班恢复前保留8600人的工作岗位。英国实业家桑耶夫·古普塔向南澳大利亚州政府保证，他的怀阿拉钢铁厂状况良好，尽管他的一个主要融资方倒闭，但仍有足够的资金维持运营。人们对怀阿拉工厂1200名工人的未来表示担忧，而如果该公司倒闭，附近铁矿石业务的类似数量的工作岗位也可能面临风险。但南澳州长史蒂文·马歇尔表示，古普塔先生已经向政府介绍了眼前的问题和长期的挑战。 马歇尔州长说，很明显我们很担心，很多人依赖该钢铁厂的继续运作，但我们的专案组正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以确保我们尽一切努力来监测情况，如果有必要的话就采取行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欧洲药品管理局的一个专家组预计将于今日召开会议，决定强生公司生产的一剂新冠疫苗是否应该被授权在整个欧盟使用。如果允许注射，将是该27国集团的第四个获得授权的新冠疫苗。欧洲卫生当局表示，他们希望另一种授权疫苗将有助于加快整个欧洲大陆的接种率。欧洲大陆因疫苗推广缓慢而饱受批评。美国总统乔拜登的经济刺激方案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后，美国政府将向该国大多数人直接发放$1,400。众议院在没有共和党人投票赞成，一名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人的行列投反对票的情况下，批准了这个$25,000,000,000的救济方案。该法案已经通过了参议院，现在将签署成为法律。这是美国的第六个新冠疫情救济法案，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单项法案。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托尼·福奇称赞了澳大利亚当局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反应。福奇博士与澳大利亚首席医疗官保罗·凯利一起参加了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在线对话，比较了两国的新冠疫情。美国报告超过2900万例感染病例和超过52.5万人死亡。福奇博士说，这些数字表明美国处理疫情爆发的方式并没有像澳大利亚那样有效。如果你看我们对封锁的监测情况，从未真正完全的封锁，我们面临可怕的经济影响，但从来没有真正的封锁或像澳大利亚一样完全封锁。我认为澳洲做了正确的事情，才有了如今这样的局面。当你把澳大利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时，他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雅典的一名警察已经被停职，因为发布的视频录像显示他在疫情封锁检查中用警棍重复殴打了一名男子。警方表示，他们于周日3月7日被派往事发区域检查封锁措施是否落实。这段视频引发了3月9日的暴力抗议，一名警察在与抗议警察暴力的民众发生冲突时受重伤。一名调查此案的监察员说，随着人们对大流行期间限制行动和经济活动的挫折感增加，对警察暴力投诉的情况一直在增加。德国的法兰克福动物园在新冠封锁措施放松后已经开放。与德国大部分地区情况类似，在封锁期间，动物被限制在固定的活动范围内达4个月之久。法兰克福动物园园长米格尔·卡萨雷斯表示，动物们很高兴再次迎来游客。这对于我们的动物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正如你所说，他们很多个月来只能看到饲养员、兽医、馆长，他们非常好奇，现在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联合国纪念日本地震、海啸和核灾难10周年。当年的海啸引发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灾难性熔毁，使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今天是缅怀那些死者和他们的亲人的日子。今天是一个庄严的日子，纪念10年前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造成的1.84万人死亡或仍然失踪。我向那些继续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人们表示慰问。我也想到那些因福岛第一核电站被毁的安全问题而仍然流离失所、无法返回家园的人致以慰问。由于俄罗斯降低了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速度，推特在俄罗斯的使用将经历更慢的更新和更多的错误信息。俄罗斯将其决定归咎于涉嫌未能删除非法内容，如企图说服未成年人自杀和儿童色情。俄罗斯媒体管理部门已放慢了所有移动设备的数据连接速度，并威胁称，如果推特不遵守，将对其进行全面封杀。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言人表示，推特需要被追究责任。
That obviously needs to be effective measure.
显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迫使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最终遵守我们当局的合法要求。这些公司如果在俄罗斯境内运作，就有义务这样遵守我们的规定，不能出现某些公司在我们的领土上运营，却又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情况。丹麦乐高公司取得所谓的超强业绩，去年净利润增长 19%， 销售额增长 21%。 该公司声称这一结果与大流行病无关，而是由于几年来为创造更多的在线销售而进行的投资。乐高著名的玩具砖块于1958年首次出现，目前在130多个国家销售。据 BBC 报道，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双方签署了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俄两国在太空领域多项合作最新的一个协定。这一备忘录签署之际，正值俄罗斯庆祝载人太空飞船首航60周年以及第一个太空站发射50周年之际，也在中国设计的太空站天宫预计2022年完工之前。目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的毅力号火星探测器2月18日成功登陆火星赤道附近的耶泽罗陨石坑，中国和阿联酋的火星探测器也都已经成功进入轨道。体育方面，托马斯巴赫再次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最后四年任期，他的当务之急是今年被推迟的东京奥运会。这位德国律师在经过93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的投票后轻松连任。澳大利亚滑雪运动员劳拉·皮尔在哈萨克斯坦的世界滑雪锦标赛上一跃而起，成为新的世界滑雪冠军。皮尔上一次夺冠是在2015年，在明年的北京冬奥会之前，他一直是女子滑雪运动的领跑者。在资格赛排名第三的情况下，这位世界杯领军人物在超级决赛中完成了后仰转弯翻转三次的高难度动作。31岁的他说，很高兴把他最好的跳跃留到最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73 美元、 1.075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5.029 元人民币、 6.000 元港币、21.866 元新台币。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阿德莱德疫情为主，最高温度28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7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2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